好，我是不怎么爱做梦的大石头，欢迎您收听这期的神奇广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常做梦的经历，你的家人和朋友有没有录过你说的梦话？我前几天被朋友录了梦话，我觉得非常的陌生，因为我听了那个梦话的内容，我感觉好像不是我说的。所以我要问你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您说有没有可能咱们每次说的那些梦话，它一定就是自己要说的吗？它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借助着我们的身体说出那些话呢？如果你听了我今天讲的这个故事，你一定会有更多的想法。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请大家动动小手，按下大石头的账号关注按钮，并开启免费订阅收藏，才不会错过任何大石头的神奇广播。
Amazing.
在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有一个这方面的专门的医生，他叫威廉·萨德勒，他的医术非常精湛，他在小区当中也非常有名，很受到人们的信赖和尊重。当时生活在芝加哥的人们，除了找医生看病，有的时候也会找其他的解决问题。什么意思？20世纪20年代，那是100多年前呢，那时候人除了找医生也会找灵媒。灵媒比较流行，灵魂的灵，媒体的媒，灵媒也叫通灵人，其实就是灵体的媒介嘛。那咱们中国也有嘛，中国叫上身，简单的说就是让一个灵魂体附到灵媒这个人身上，透过他的嘴巴讲灵体想讲的话。一旦被附体之后，通灵人或者灵媒就开始有问有答，说出一些不可思议的内容。但是灵媒通常他自己他都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他并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那学习医学和自然科学出身的萨德勒，他作为一个医生，他看到这种现象，他决心要找到真相，要打假。萨德勒经过几年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所谓的什么灵媒服务，绝对不是什么超自然状态，那就是活生生的欺骗。他还把自己的调查案例写成了一本书，那个书名很正气，叫做《心术不正》，就说那些人，那些灵媒都是骗钱的。可是生活就是喜欢开玩笑。就在萨德勒认为自己的结论是绝对真理的时候，那年的夏天，他遇上了一件怪事。这一天，他的一个邻居 Lisa 姐姐匆匆地按响了他的门铃。Lisa 说自己的老公 David 这几天有点不对啊，或者说早就有点不对了。怎么不对了？他有的时候会突然没有征兆的进入沉睡，怎么叫都叫不醒，而且他这时候睡的呼吸还很急促，所以呢，他就想请萨德勒医生帮忙看看。萨德勒医生一听这个病例有点奇特呀，很好奇，就赶紧随着 Lisa 去了他的家。 Lisa 带着医生轻轻地走进了房间，哎，他老公 David 还睡着呢，他们就耐心地等待他醒来。在等的过程中，突然沉睡中的 David 居然口齿清楚地说话了。他说，你好，我是 study visitor， 就是学生访问者，或者叫学生访客，精神生命群体的一员啊。他说，我是这个学生访客精神生命群体的一员。那听到这个话，萨德勒吓了一跳。为什么吓一跳呢？因为这个 David 他居然在做梦的时候把梦话说得这么清楚，就不像梦话，就跟正常说话一样，这是很新奇。但是他也觉得没在意，他就静静的等着这个 David 醒来。没多久 David 醒来了， Lisa 赶紧向他介绍了，那老公这是萨德勒医生。然后这个 David 跟萨德勒两个人就聊开了。这个 David 是个做生意的，他是芝加哥贸易委员会还有证交会的成员。他跟萨德勒说，他没觉得自己身体有什么异常， 偶尔确实听老婆说自己会无征兆地进入沉睡状态，但好像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次醒来了也没有什么不舒服。言外之意，他就是说自己老婆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萨德勒听明白了 David 的言外之意，那他就例行公事向他问了一些问题，做了记录报告，就告辞离开了。可是 David 的老婆这个 Lisa 她还是不太放心，送医生走的时候还特意的多问了一句，这个 David 这是正常的吗？这是不是什么毛病？需不需要治疗啊？萨德勒倒也没看出来什么门道，他就回复说，他说这可能要多观察几次，如果下回他再次进入到这种所谓的不正常的沉睡，那你再来叫我。哎，就这样一来二去还真的观察了一段时间。非常奇特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David 每次睡过去都会说那句话，就是你好，我是学生房客，精神生命群体的一员。听着听着，第二回第三回，终于这次萨德勒没忍住啊，你既然介绍你是谁谁的一员，那我也告诉你我是谁呗。对，这回他没忍住，他就回了一嘴，他说你好，我是萨德勒。于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那就完全颠覆了萨德勒医生的三观了。只听到那个戴维说，哦，很高兴认识你，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群体把你们地球叫做乌兰蒂亚，乌兰蒂亚起源于你们说的那个太阳，而你们的太阳呢是安德罗诺夫星云的多个后代之一。安德罗诺夫星云又曾经是尼巴顿本地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伟大的星云本身又是很久很久之前在奥文顿超级宇宙当中诞生的。刚才这一大段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绕口很绕头，重复一遍啊，他说我们的太阳系是安德罗诺夫这个星云演化的，这个啥星云呢，又是本地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太阳系所在的这个本地宇宙叫尼巴顿，它又是超级宇宙诞生的。这么几句话一下子就把萨德勒医生给搞懵了，这是梦话吗？不对呀，这正常说这个话都挺费的哈，费舌头，逻辑清楚，条理分明，就没见过睡觉的人这么说梦话的。所以萨德勒医生赶紧回了一句，哎，你说慢一点，刚才您说什么宇宙啊星云呢，你能不能重复一遍，我想把你刚才说的话给记下来。沉睡中的 David 他真的又把那几句话重说了一遍，而且为了萨德勒能够记得住，他还有意的放慢了说的慢了，语速慢了。萨德勒赶紧拿出小本本，逐字逐句地记了笔记。可是等他再问问题的时候，诶， David 就不回答了，没有反应了。又过了大约十分钟， David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醒了。他睁开眼看见萨德勒，知道哦，估计他又是来帮助自己检查病情的。他就问萨德勒自己到底有没有什么异常。萨德勒就一五一十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David 听得一脸的懵啊，那个表情就是你当我傻呀这种表情。萨德勒于是又反问 David， 你一点都不记得在梦中说过什么学生访客、乌兰蒂亚、尼巴顿宇宙这类的单词这类的话？ David 茫然地摇了摇头说，我发誓我是第一次听这几个词儿，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个时候萨德勒心里就开始有点明白自己今天是遇上事儿了。之后 David 又有几次进入沉睡状态，但是也没有说出更多的东西。一直到圣诞节前几天， David 又开始说梦话了。这回萨德勒有经验了，吸取了上次教训，他带来了速记员，他让速记员负责记录。 David 这次解释得很仔细，他说乌兰蒂亚 就是地球周围的宇宙状态。他说你大致可以把它理解为在地球引力场的范围之内和地球生命有关的这个宇宙范围。地球是这个范围的中心，而乌兰蒂亚是包含在一个叫尼巴顿的本地宇宙里面。这个本地是相对于我们人类而讲的本地。巴顿本地宇宙里有100个星座，每个星座的方位有100个宜居的系统。所谓宜居就是我们理解的意思嘛，适合人类这样的生命居住的系统。那这个每个系统当中又包含大约1000个乌兰蒂亚。1000个乌兰蒂亚，那就是1000个像地球这样的星球啊，上面都有人居住。所以一个本地宇宙大约有1000万个人类这样的世界。如果地球是你家，那尼巴顿就是你们家小区。尼巴顿本地宇宙它有一个最高神，诶，它是有神仙的，神叫米迦勒。这个米迦勒他全盘规划着尼巴顿，就好比小区的领导啊，小区的业主领袖。在米迦勒所主管的这个宇宙时空当中，一切事物都在缓慢的修改、提高、改进当中。这个本地宇宙中各种世界系统和秩序，这些建立包括各种生物的身体、智力、灵性的设计，都是在这个米迦勒他的主管之下不断的在改进之中。但是这位小区的区长他也不是想干啥就能干啥，他所有的规划都必须要得到上面更高的神、主创神的允许，他才能够付诸实施。而且这个主创神呢，他也不直接向小区区长、向这个米迦勒，他不是直接下达命令的，而是他所委任的一个专门的职位，叫管理宇宙物质和能量基础的这样的一个神。这个神提供类似于星系蓝图，就像5年计划、8年计划这类的东西给米迦勒这一级。米迦勒才能够按照蓝图计划，在他的这个尼巴顿本地宇宙当中，组织调动这个范围内物质和能量，来创造出遍布这个宇宙范围时空的星系，还有生机勃勃的世界。但是在尼巴顿本地宇宙上，它还有超级宇宙。尼巴顿本地宇宙的物质和能量大约只有超级宇宙的10万分之1。那这个超级宇宙它是不是也有名字，有叫奥文顿。我们先小结一下啊，如果地球所在的这个范围乌兰蒂亚是你家，那尼巴顿就是你们小区，奥文顿就是你们那个城市。这个神秘的所谓学生访客借着戴维的嘴巴不停地在讲，萨德勒带来的速记员刷刷刷的写，突然间戴维不说话了，萨德勒又试探性地问了几句，还是没回应。萨德勒明白今天就到此为止了，不多一会儿果然戴维醒了，和上次一样，果然一问三不知，他只知道自己今天睡得还挺好的，感觉身体很舒服。转眼春暖花开，这个期间圣诞节到春天，整个冬天 Lisa 很久没有联系萨德勒，原因很简单嘛， David 在这个期间没有再进入沉睡状态。这个整个冬天的 David 忙于工作，萨德勒的心里就有点小小的失望啊，因为他很想知道关于乌兰蒂亚更多的事儿，但是他转念一想，这个病人挺好的，不生病不比什么都强吗？我怎么还能指望人家再有症状呢？这不太对呀。他觉得有点自责，加上他自己工作也挺忙的，渐渐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一转眼到了夏天，这一年芝加哥这个夏天热得不行了，就跟今年似的，估计那年比今年还热，热得冒烟，感觉城市的那些钢筋水泥建筑太阳一照就感觉要化了。那这天 这个炎热夏天的夜晚，萨德勒正和自己家人在后花园乘凉喝茶。突然间，咚咚咚，哎 ，Lisa 又来了，果然是 Lisa， 原来 David 又进入沉睡状态了。这个时候，萨德勒心中，哎，浮起了一股莫名的惊喜，二话没说，跟着 Lisa 就去了他家。就在他坐下来没多久，那个学生访客透过 David 的嘴巴又开始说话了，而且这个学生访客对上一次谈话的进度，他都过了一个冬天了，他居然记得一清二楚。他说，上一回我给你讲了本地宇宙尼巴顿，也讲了超级宇宙奥文顿，哎，上一回我们讲了你家所在的小区和你家所在的城市，今天我可以给你讲一下大一点的，讲一下我了解的宇宙整体的构造吧。萨德勒赶紧竖起耳朵，打起精神，一个字都不想落下，因为今天不是着急吗，没有通知速记员，就得靠他自己了。他打开小笔记本，刷刷的开始记录。这个学生访客就说，他说宇宙之父很久远之前所开始的创造，完全超出了生命体，我们这样的普通生命体的有限的想象力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Master University 叫主宇宙，你看出现了个新词，主宇宙巨大的程度甚至让我这个级别的生命都感觉到非常的惊讶。人类的头脑虽然有限，但是我相信可以理解宇宙的一些结构和特性，也可以了解时空当中那七个超级宇宙，以及存在着永恒的中央宇宙。哎，又一个新词儿，中央宇宙。估计有些朋友有点着急，别着急啊，后面我们会重新理顺一下。学生访客继续说，你们人类也能够理解在那儿。在哪儿呢？就是指中央宇宙和超级宇宙那儿存在着高级智慧生命的群体。你们人类习惯把他们叫神。从中心的天国世界向外走，透过水平延伸的时空，我们的认知是主宇宙包括了六个同心的椭圆球体。这些球体代表着不同的空间层次，也就是六大层次。这六大层次合在一块叫做 Master Universe， 叫主宇宙。他们都环绕着中心的天国世界，我们可以把这个天国看作是一个宇宙岛，最高创世神宇宙之父就是居住在这儿。这六大层次从里到外分别是：第一层中央宇宙，第二层就是外面的七个超级宇宙，第三层是第一个外层空间层次，再往外走，第四、第五、第六就是第二到最外层的外层次空间层次。一个个来说，第一，中央宇宙。中央宇宙它并不是一个时空构造，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永恒的存在，这是一个无始无终的宇宙，是由十亿个完美球体世界组成的。中央宇宙的最中心是静止的，是绝对稳定的天堂岛，所有的外层结构都是围绕着中央宇宙旋转。那么第二层就是七个超级宇宙，七个超级宇宙是由很多本地宇宙组成的一个时空范围。地球所在的这个奥文顿超级宇宙就是七个超级宇宙当中比较年轻比较新的一个。这七个超级宇宙的范围大概有多大呢？大概有七万亿颗有人居住的行星，就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在这个超级宇宙当中大概有七万亿颗。他说目前这个范围的边缘已经出现了破损，本身也不太平衡了。那第三层呢？第三层就是外层空间里面的第一个，这个层次离和它最近的那七个超级宇宙构成的范围其实已经非常非常遥远了。那这个外层空间里充满了巨大的能量，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能量的轮子正在进行着创造 周而复始的创造。它和七个超级宇宙之间是有一个间隔区的，这个区域非常的安静，似乎是绝对的真空。学生访客那个神秘的灵魂对宇宙的解释基本上就到此为止了。对于这个第三层之外，他说他们知道的也很少。大概学生访客这个阶别的灵魂能够理解到这些话对于我们地球普通人来讲可能有点过于玄奥，或者说闻所未闻，难以理解。所以呢，他接下来又解释了一段。他说，概括地说，第一层，中央宇宙是永恒的创造；第二层，七个超级宇宙，那是时间的创造；第三到第六，这四个外层，可能正在进行新的创造。因为他自己的层次也很有限，所以他说，他也无法知道，在第三到第六层，正在进行怎样的新的创造。最后这个灵魂说了一句总结，他说，毕竟我们作为被创造出的生命，那我们对于最高创世神，他的创世的目的，还有他的智慧，那我们肯定是理解不了的。说完这句话，这段谈话就戛然而止了。对， David 也醒过来了，跟往常一样，对刚才的事情一无所知，什么都记不得，而且觉得自己睡得挺好的。在这之后十多年当中，赛德勒医生就一直跟踪观察他，有记录的就有250多次。他最后终于相信了，这个 David 的确应该是被其他的所谓的高层的灵体所控制。这些高层灵体借用 David 这个人类的嘴巴来传达他们想要传递的思想讯息。从1923年这一年开始，萨德勒把这个案例和他的同行们分享，他许多的医生同行都对这奇怪的讯息产生了兴趣。到后来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萨德勒在一次观察记录的时候，学生访客透过戴维的嘴巴说，你可以准备问问题，我今天可以给你解答。于是萨德勒就试探性地问了几个问题，果然这个沉睡中的 David 他眼睛也不睁，他就把手抬起来了，闭着眼把手抬起来，找着笔，闭着眼睛刷刷刷的在纸上就开始写了。这回萨德勒倒是省事了，笔记都不用记了。30多年后的1955年，一本2000多页的书出版了，这个书的书名叫什么呢？就叫乌兰蒂亚。那书中的内容包括了这个神秘的灵体学生访客透过 David 给出的所有的问答。这个书一共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中央宇宙和超级宇宙，那是神灵和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第二部分讲了本地小宇宙，这个尼巴顿宇宙的形成，里面的生命是如何诞生等等等等这方面的内容。第三部分讲了乌兰蒂亚，也就是他们眼中我们的地球和地球所在周围的空间，讲了这一部分的历史，包括了本期人类的文明史和宗教历史。第四部分主要讲了耶稣，耶稣熟悉的名字啊。第四部分主要讲了耶稣在这一期人类当中的事迹，类似于他的传记。这个书中的耶稣正是我们所生活的本地尼巴顿宇宙的最高神米迦勒在这一世的转身。虽然有很多人并不相信这本书的内容是来自于神灵，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书中的文字、描绘、文法都是一流的，非常的系统，主题明确，逻辑自洽，观点清晰一致。有一个叫 Bad Gochi 的人怀疑什么呢？怀疑萨德勒医生自己写了这本书，伪装成 David 的梦中说的话。但是当他把萨德勒以前那本心术不正还有其他的好几本萨德勒写的书拿来一对比，跟这个乌兰蒂亚一比，就知道这些书 跟乌兰蒂亚写作的风格、用词的习惯完全不一样。所以其他的怀疑者认为，有可能是不是萨德勒帮忙做过有限的编辑。这本书的出版商一直没有署作者的名字到底是谁，所以就有很多读者认为，这本书看起来确实写得很像是像很多天神直接创作的一样。那他们的目的可能是为人类提供一个划时代的宗教启示还是什么？这里要补充一点的是，书中提到这七个超级宇宙构成的大宇宙边缘有破损也失衡了。诶，中间是不是有这一句还记得吧？恰恰就在2000年前，地球所在的本地尼巴顿宇宙的最高神米迦勒转生成耶稣，到人间度化苍生。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许多民族所预言的那个世界末日，它并不仅仅是地球的末日、人类的末日，而是更加浩瀚宇宙的破损和失衡带来的，是更大宇宙范围的问题呢？今天的这期节目有些过于烧脑了，大石头在这儿向您道一声对不起。感谢您的收听，有可能的话给我们留言，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